欢迎收看全民风车吧，大家好，我是宜晨。这一支影片呢，是我们龙年的第一支试驾影片，在这边跟大家先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祝大家在新的龙年呢吉龙五村，好不好？新年快乐，耶、yeah! ！今天非常开心哦，因为要来试驾非常多人期待的纳智捷的第一款电动车 N7。那么我想这台车对很多人来讲，甚至对我来讲都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快试驾到？那是因为之前推出纯电代言人第一批，不管是第一次的定金、第二次的定金，我早早就赶快缴了，非常非常前面，所以我早早就接到试驾的电话，有机会来帮大家试驾。我也会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我今天感受到的。那为什么我说这台车不只对我啦，对大家也很重要？那是因为我认为纳智捷 N7 是真正有机会可以成为国民电动车的一台车。除了纳智捷这个品牌是台湾的自主品牌之外，再来就是它的价格，其实我认为开得非常漂亮。如果你早早就缴了定金的话，其实这台电动车的入手价最入门的不到百万，真的是99.9万。如果你不在首批的这些会员当中的话，哇，你现在后悔了，其实还有机会，但是涨了10万是109.9万。所以我常常讲，你需求有了，预算有了，价格你觉得 OK， 赶快下定，现在买车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它有亮点版5人的以及7人的，最顶级就是到134.9万。对比于台湾汽车市场的电动车来讲的话，有没有相似的对手？有，其实我觉得最接近的就是 Kia 的 EV6， 电池度数啊，或者是它的大小集聚，跟它非常非常的相似。但是不好意思，售价来到了160几万。你说有没有更实惠的？我们来看看 Toyota， 哇，台湾的汽车龙头品牌嘛 ，BZ4X， 电池度数稍微大了一些些，但是呢，哇，价格也是高高挂在160几万。那它这个134.9万有没有跟它价格非常相似的台湾电动车呢？其实也有哦，是 Nissan 的 Leaf 在台湾也有销售，但是集聚整个小了一号，整个车身尺寸只有4米4多，所以是不同集聚的，甚至 Leaf 的价格呢还比 N7 还要再来得更高。那么我想今天这一则影片哦，对各位来说，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因为价格现在漂亮了，但是实际开起来、用起来，以及它的科技配备有没有到位，都会影响你我是不是要买进人生第一台电动车的关键，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看车吧。今天我看到这一台纳智捷 N7 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啊。各位还记不记得以前纳智捷有一台叫 M7 的车款？其实那台 M7 刚开始在研发的时候，它就是以油跟电的平台去共同的研发，所以后来才看得到 M7 它的纯电款。各位还记得这个历史吗？当然我想纳智捷并不是第一次接触纯电车这件事情，但是以前呢，不管是针对电池、马达、供应商、基础建设等等，在那个环境其实都很不成熟。但是我想在2024的今天，纯电车我认为你可以开始拥有了，包含我自己也在想这件事情。第一个，这是趋势；第二个，基础建设其实现在跟以前真的是差很多。没关系，我们先来赏车啊。首先啊，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N7 我自己的购买建议，我是这样看的，有三个款式。第一个，入门的是 99.9 万，非会员是 109.9 万，不管是跟5人的亮点款或者是7人的亮点款，基本上它有一个价差在。所以如果你是预算型买家的话，我真的很建议你买 99.9 万或 109.9 万，那就好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很重要的配备它基本上全部都标配给你了。例如说动力是完全一样的，电池度数是一样的，马达的配置是一样的，它是摆放在后方后轮驱动的方式。 Level 2的半自动辅助驾驶它也有， V2L 车外的供电系统，让你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啊，或者是野炊啊，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可以使用大电池的电，这个功能它也有。车内12.3寸的电子仪表板，15.6寸非常大的中央萤幕，它也有。所以基本上重要的功能它全部都在这个 99.9 万里面。但是如果你预算够的话，我真心的会建议你从5人亮点版开始。我告诉你很基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台车它是新时代的车款，你如果想要体验到一个最智慧最完整的版本的话，五人亮点版最主要原因，因为现在的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 OTA 功能。很多的消费者现在看到大家开特斯拉为什么玩得这么开心，是因为呢这个特斯拉它有 OTA 的功能，有时候你睡一觉起来它自动更新了，车子就有新的东西新的功能，它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它的新鲜感永远都是在的。那么 N7 据我所知它有 OTA 功能，那么据我对他们了解，他们内部也在开发一些目前没有搭载在车上的功能，因为现在发售在即，但是有些功能又在开发，所以之后他们会透过 OTA 的功能更新到车辆上面。但是这个跟入门版跟亮点版有什么不一样，最主要的就是硬体配备上面的差别有很重要。我举个例，例如说雷达，雷达数只有在亮点版达到了12颗，所以假设啦以后有哨兵模式更新上来的话，有一些侦测的功能啊镜头的功能等等就会有一些差异，甚至没有办法更新到这样的功能。所以如果你是预算型买家，是高预算的啦，你想要体验到更完整的功能的话，建议往上选，往上选，从五人亮点开始，这是我可以给你的建议。好，接下来就是在整体的造型上面，我之前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会建议他们把 logo 换掉，代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代。很开心他们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也真正的去实行，换了一个全新的标。我想纳智捷有它的优势在，它的优势就是它是在地厂商，它最主要的市场也在台湾，所以很多在台湾的意见它是很容易被听到的，跟海外的这些传统车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这个是它的优势，也希望原厂可以好好保持这样的优势。再来头灯的部分，采用的是 LED 的头灯以及日行灯，包含方向灯在亮起的时候采用的是序列式的呼吸灯，整体来说非常的好看。另外车头有一些美感哦，这个部分我来告诉你，不然这个不好发现，就是在整体的车头进气方面，其实他们下了很多的苦心，在左右两边有一些进气孔，甚至在车头这边有一个，在以前哦，像我的 URX 它就有在引擎盖上面有两个孔洞，在以前他们就很在乎这个东西。那这一次呢，他们这个叫 S Duct，就是管道啊，这个管道呢他们还有去申请专利啊，就是风通过之后，很奇怪，通过这个管道经过内部的特殊造型，风会加速的通过，包含两侧也是，在下面的进气坝呢也有一个智能型的一个阀门，在不需要的时候它会关闭，需要散热的时候会打开。其实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绝对是空气阻力，在现在进入电动车时代之后，谁能跟风当好朋友谁就赢一半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电动车它主打的就是空气阻力降低，所以呢你在行驶的时候你的能耗就可以尽量的下降。再来快速的通过之后也可以增加一些下压力啊，再来附带的价值是什么，让它看起来可以更运动一些，这些都是他在车头去下的一些苦心，这些都是可以被我看到的。另外我很好奇的就是他的引擎盖下面是什么东西啊？好，打开之后啊，对，这个是行李箱空间，我记得这个行李箱空间应该是36公升左右。那另外这台车因为没有引擎的关系哦，所以很多人在意的，像我也很在意，那怎么保养呢？电动车保养的里程跟周期一定不一样，但是很可惜的，这台车实在是太新了，所以他们目前还没有定出一个方案啦。不过不管怎么样，电动车你能做的就是什么，加加雨刷水啊，检查一下轮胎啊等等哦，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车侧。会考虑电动车的大概有几个要点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从油转电之后，那我充电会不会是个问题。那么我想纳智捷也跟很多的他的前辈，因为现在很多厂商已经在做油转电的准备，第一个就是到店安装充电桩的评估，这个原厂也有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充电孔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按压一下就可以打开。打开来之后呢，如果你想要使用我前面讲到的 V2L 就是车外供电系统的话，也是从这个地方来做使用。你只要安装 V2L 的套件插上去之后呢，它就会变成110伏家用插电孔的那个样式，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么以充电来讲的话，你看它这边有写 AC DC 上面的 AC 打开就是充电枪，叫 J1772 的这个插电枪，插上去就可以进行慢充。通常在家里装的都是这个规格，在外面要进行快充的时候，下面这个 DC 也要打开，插上去之后就可以进行快充。那么 10% 的电量充到 80%， 差不多是30分钟左右，这个我想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数字，因为各家厂商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再来快充枪的部分，目前全台湾大概有800支的快充枪，这个就呼应到我前面讲的，以前纯电的环境不好，但是我想到2024的现在，我想台湾应该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么你说慢加快充全部加起来大概有多少？如果以2024年到年底的话，预估全台湾差不多有1700支哦，这个不含你自己加的哦。另外纳智捷进入纯电时代之后有一些改变，除了加了插电孔之外，有没有发现轮框中间的 logo 也完全不一样，也换上了一个全新的标，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气象。那么这台 N7 啊，虽然它的长度是 4695mm， 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它的轴距拉得特别特别的长，2920mm。一般这个级距的车款轴距大概就27多而已，顶多28多，但是它拉到29多。代表呢它车内的空间，尤其是后座空间，应该是它想要强调的，这个等一下我们进车内来体验一下。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这一次试驾我拿到它的原厂的钥匙长得是这个样子，蛋形的钥匙质感还蛮不错，都是有钢琴镜面的这个处理。这个钥匙让我比较惊艳的就是它开启门的方式非常的多元，而且它借鉴了一些欧洲车常用的进出门的一些设定的方式。我只要带着这个钥匙，基本上我就再也不用拿出来，跟 Keyless 不太一样。例如说它有自动收折的后视镜，上锁之后它会收折，那我现在离开我也不去操控我手上的遥控器，但是只要我远离我的车辆之后，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因为这个功能它基本上很少见，你一离开它就自动帮你上锁，那我回来之后呢它就自动打开了，你连门把都不需要去拉。这个功能是比较少见，但的确有在一些欧洲的进口车上面有看得到。那在购车的时候我也问得很仔细，因为我也在思考，它会给你单行钥匙，还有 NFC 的卡片型钥匙。第三种方式现在还没有，但是正在进行式，就是不管是 iPhone或者是 Android 的高阶手机之后都可以加入数位钥匙，也就是说你这个钥匙呢也即将成为过去式了。为什么？因为未来这个钥匙也就放在家就好，你只要带着你的手机，它有电子围篱的功能，一靠近之后打开，一离开之后上锁。在什么车上面可以看得到？ BMW 在 N7 上面也可以看得到了，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好，看一下车位，车位的部分我觉得造型设计方面也蛮跟得上潮流的，主要是它有一个大面积的贯穿式尾灯，它亮起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这个东西之后看起来科技感受就不一样了，也是现在主流式的设计。那不论是贯穿式的尾灯或者是方向灯，它的面积呢都会从后面延伸到侧边，不要小看这样的设计，在侧面的时候，尤其在夜间，它的辨识度它是可以提高的，这个跟安全性也是有关系，也是为什么现在的车都这个样子设计。好，另外我要来测试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好，确定它没有脚踢尾门，这样的话莫非是我们再试一次应该是感应的所以我进这个区域你看猜对了，它是感应式的，因为蛋形钥匙在我身上。那通常这样的设计呢，就是你不能站太远，你也不能站太近，因为开启之后如果被敲到的话它还开启，那就太不该了，所以你要抓一个距离习惯一下就可以了。好，另外呢这个尾门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蛮喜欢的，它是有无段式的高度设定，当然它有一个内建的高度你可以全开，你也可以开段一段二段三，或者是设定你喜欢的高度。这个如果你是加上面有管线的话 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行李箱容积啊，亮点版、纯粹版、七人座都不太一样，大概都是600多公升。六四分离倾倒之后，大概都可以增加1000公升左右。详细的数据呢，放在荧幕上面给大家参考，大家可以看一下。另外，站板打开之后，下面多了额外的收纳盒，前面也有收纳盒。收纳盒再打开之后，下面还有一个额外的站板，打开之后里面有打气机、补胎剂。虽然这台车行李箱高度开口比较高，但是向下利用的空间它全部都把它填满了，而且倒平之后车速什么都没有问题。另外后面延伸的机能，额外的挂钩两边都有，好，这个部分给大家参考一下。为什么空间的部分讲得这么快？因为我要把时间留给电动车最重要的杀手级的应用，它有没有？我们来检视一下旁边这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各位可以听一下，原厂也可以听一下我的建议。这个地方留了一个12伏特的电源，假设你躺下来之后头朝这个地方，这边可以接额外的这个电源的扩充来充手机，很美好，对不对？但是你看哦，它旁边留了这一块空白的，我猜应该是未来可以扩充车内的 V2L。我猜啦，这我猜，我也建议一定要扩充车用的 V2L， 就是110伏的插孔插在这个地方，而且要高瓦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在从事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露营啊、野炊啊，我可以把我的后尾箱变成一个行动的基座站，我可以在这边放什么微波炉，我可以在这边放什么音响、荧幕、电玩设备。变成一个影音的一个聚集地，可不可以？可以啊。那你说 V2L 前面有，但是前面没有后面的后尾箱平台，这就是麻烦的地方。后面有了这个空间平台，600多公升很大，可以放什么冰箱、家电，在后面吹头发、衣服放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方便？但是目前少了这个东西，未来会不会开放？有预留孔，我猜预留孔啊，所以。可能值得期待，好不好？纳智捷原厂这边，让我许愿一下吧。OK， 好，我们去看一下车内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内装哦。前面我有建议大家，预算型买家，你买入门的纯粹版就好。但是毕竟哦，亮点版跟纯粹版它有一些价差，配备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差异。但是我来指给你看哦，你觉得？值不值这个价钱，然后来决定你要买哪一个版本。如果你升级到亮点版呢，我们今天试驾的是5人亮点嘛，你就会有两张升级为电动调整的座椅，而且呢前面这个驾驶座还支援两组的记忆功能，再来就是两边都有通风座椅，这个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很怕热。再来就是这边有无线充电板，支援到15瓦。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萤幕，当我倒车的时候，它会有360度的环境影像，然后包含我们现在稍微移动一下，它有一个透视底盘的功能。好，当我移动的距离够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模拟出透视底盘的功能，有没有？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状况。那另外在不同角度的摄影上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它使用的画质还蛮不错的，跟我的 UIX 比较起来的话，你看 UIX 在前面，它的镜头的画质是有提升的，或者是360度，然后滑看，哎呦，哎，好滑顺哦，而且是高帧数哎，哦，这个还不错哎，这个进步是蛮有感的哦，好，不错。这些呢都是亮点版它额外可以提供给你的，包含了全景不可开启的玻璃车顶哦，这个都是亮点版它独有的，需不需要我就看你自己来决定了。那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电动车它的科技感受怎么样？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前方 12.3 寸的这个电子仪表板，里面显示着相当多的数据，包含了档位啊、续时里程啊、电量啊，或者是驾驶模式等等，资讯其实是很丰富的。但是我要给出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你看到我这边可以变换我的驾驶不同的模式，对不对？像这个节能啊、正常啊，或者是运动。但是透过前面的 12.3 寸的这个仪表板，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跟这个萤幕一样，只有字在变化而已。 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哦。如果可以的话，之后透过 OTA 更新不同的驾驶的模式，哎，有不同的色调、不同的动画，其实那种感觉、科技感受是更好的。但是目前在这边是没有看到的，期许在之后的更新可以看得到。好，另外这台车很特别的，就是说我要怎么去启动它呢？我要怎么去关闭它呢？你看 Push Start 在哪里哦？一般的车主起来要找一下，哎，钥匙插孔 ，Push Start， 哦，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台车一打开之后，它有迎宾座椅的功能。上车之后呢，哦，迎宾座椅会先启动。怎么启动？很简单，踩刹车。你看萤幕的这个地方，好 ，Lock Gen 下面会多一排字 ，Ready。就代表你现在可以打档，就可以走了，所以所有的过程都省下来。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你的线传排档杆跟宾士一样，设置在方向盘基座的右边，打一下 P 档，放开你的脚刹车，这个时候手刹车也帮你拉好了，所以你什么操作都不用。好，在以前按 Push Start 启动 ，Push Start 熄火，放手刹车，拉手刹车。这个都已经成为过去式，这个在新世代的车款上面完全都不需要了，这一点是做得非常好的。再来看到中间这个大萤幕呢，它的尺寸非常的大，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整合在这个萤幕里面，例如说头灯 Auto， 或者是你要独立的开启，后雾灯的开启，电动尾门的开启，防盗座椅等等，还有刚刚讲到不同的驾驶模式，中控锁，或者是它的摄影机，好，关闭，或者是细部的设定，账户啊，连线啊，蓝牙啊，声音调整，显示的调整，而且其实整体的细部的内容还蛮细的，车辆的调整，你想要调整什么几乎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另外这一次的行车电脑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所有的数据都把它量化，而且个别的把它拆开来，再把它做成图表，那不同的里程数它可以做成不同的分析报表，让你更容易了解你这台车。这个你买回去之后可能有兴趣的话可以慢慢的研究一下。比较特别杀手级的应用就在下面这三种模式，哦，我举个例，例如说宠物模式，你按下去之后打开这边就会显示宠物，哦，如果你有驾驶过特斯拉的话应该是不会太陌生。使用宠物模式之后，你就可以下车暂时的去拿东西，然后呢，车内的温度它会保持住，打开之后它也不会熄火，你有没有发现？它也不会熄电，不好意思，现在要改口，不会熄电。又或者是你可以开启露营模式，露营模式又不太一样了。露营模式的话，就等于说开启你的 V2L 的功能，准备要开始露营，然后上下车的时候钥匙离开，它不会自动上锁，我就不会造成麻烦。因为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它有不同的使用模式。好，我们再把它启动。另外这台车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都是标准配备，我的是 Android Auto， 把它打开。好，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哇，它的尺寸非常的大。另外在色彩解析度上面其实都还蛮不错。另外有一个重点，就是不管是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全部都是无线的，全部都是无线的。当然你要插线也是可以，那因为电动化的关系，所以通常中央安座下面都可以空出很大的收纳空间，所以无线充电板在这个地方，12伏特电源 Type A、 Type C 充电孔、传输孔都在这个地方。好，那你说看完了之后，哇，的确科技感是还蛮不错，那有没有什么缺点？那的确是有的，那就是有没有听到质感，整个质感的铺陈上面，我认为我的 URX 甚至是更好的。但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毕竟反映在它的售价上面，跟同级竞品来说的话，它的价格就是优惠，所以你到底要的是科技呢，还是要的是质感？要是我的话，我肯定选科技。我想这个是未来化的一个趋势啊。例如说特斯拉，你看它着重的也是在科技上面，所以你说特斯拉它内装铺陈很高级吗？嗯，我觉得比 N7 还要再更好。但是有真的到高级车那种，哇，好奢华那种感觉吗？其实也没有。所以我认为以平价车，尤其它又要做的更优惠的这个情况之下，要选的应该就是科技方面感受要营造出来，这个方向我认为是对的。价格呢，如果可以再更低的话，我相信大家会觉得，那太好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去看看后座吧。接下来后座，哇， 好大哦！这个就充分的展现了电动车它的优势。各位，请看一下下面脚部的空间有多大，而且是完全国领化的这个底盘哦，中间一点凸起都没有。这个就是电动车应该要有的优势啊！如果你坐了电动车之后没有这些优势的话，那真的还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看我们这样。这个轴距哦，突破了2米9到2920mm， 完全的就反映在后座上面。所以你看我坐在后面哦，前座我刚刚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哦，膝部空间两个拳头，头部空间有一个拳头以上，然后乘坐起来的姿势哦，大概是这个角度给大家参考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角度蛮不错的，但是如果它的椅背可调的话，我觉得会更好。它椅背可不可以调？哦，可以哎。还有一段呢，角度并不是非常的大，但是乘坐起来的感受上面还是有差哦，跟刚刚比的话还是有差哈，非常舒服啊。主要呢不止这个角度的问题，整个空间完全都被解放了，然后座椅底下也是空的，所以你的脚摆放的可以很随意哦，非常的舒服。好，另外中央扶手打开之后，两个置杯架 ，ISOFIX。后座冷气出风口，这个很重要，还有两组的 Type C 充电口。另外，车顶玻璃哦，车顶玻璃在面积上面是非常非常开阔的，所以在视野表现上面那个通透感很好。如果你怕热的话，我建议你哦，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买原厂的一个遮阳帘，然后把它盖住，需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打开，不然这个台湾的夏天真的是会很热哦。另外后面的问题哦，一样就是在质感的表现上面，你看一样是硬质的塑料，反映在价格上面。另外我看一下，我觉得后面还有一个很可惜的就是在喇叭。其实你知道吗 ？N7 它在扬声器的使用上面，从入门哦纯粹版就采用的是挪威的 SIS， 这也是有品牌的喇叭。这家公司从1950成立到现在，其实六七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它也是个知名品牌，但是很可惜只有在 A 柱上面才看得到它的 logo， 在后门的门板上面就少了一块小名牌 SIS， 爽度差了一点点，不过没关系啦，我们上路试驾吧。终于哦，有机会可以开到纳智捷的 N7， 这种感觉心里其实是非常雀跃的，很替台湾开心。台湾终于有自主研发的第一台电动车。其实我觉得从他们开始决定要推出电动车到现在，老实讲速度还蛮快的哦。不管是之前 M7 电动车给他们的经验也好，跟鸿海合作的这个经验也好，总之现在我们很快就看到它量产，而且要上市，要交到消费者的手中了。我想可能没有购买过电动车的人来讲的话，其实你开到电动车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兴奋的，因为在整体的驾驭的感受上面跟传统的油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包含我自己，我也是纳智捷 URX 的车主哦。实际换过来之后，虽然电动车我实际驾驶过了非常多次，但是第一次开到台湾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 N7 那种感觉还是很兴奋很兴奋的。那在驾驶上的差别哦，第一个你一定会觉得哇好安静哦，而且没有任何的震动，整体的隔音跟以前的油车其实是差了好几个等级哦。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了引擎嘛，没有了变速箱嘛，没有这些机件甚至排气管这些运作的声音，所以你会觉得哇好安静，整体的运作质感很好。虽然少了声浪，对于我们这种喜欢车的人来讲真的是一场噩梦，但是我想这个是挡不住的浪潮。的确安静舒适平稳，这就是电动车为什么那么吸引一般大众，它最主要的原因，这个我完全不可否认，这个也是大家喜欢的方向。另外就是在整体的驾驭的动力表现上面，其实跟以前大家在购买油车的直觉上面，我觉得大家观念要更新一下。同样的数据在燃油车跟在电动车上面的表现，开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台车230匹的最大马力，340牛米的最大扭力哦，时速0到100公里只需要7秒以内。 以同样的数据放在燃油车上面，虽然数据啊账面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在驾驶起来的感受上面完全不一样，就在于一个是引擎驱动，再透过变速箱再到达轮子。电动车是直接一具电动马达传输到轮子上面，而且它不需要任何的转速，也就是我随踩，有没有？这个只是一般模式哦。我相信你换电动车之后，什么 Sport 模式啊，你可能也不太需要去调了，因为这种随踩随有的特性，不管是在 Normal 模式，在运动模式上面差别不大，所以在安静平稳而且随踩随有的动力的这个情况之下，你都会觉得这个车、哦、虽然跟以前开的休旅车尺寸差不多，但是敏捷感操控的感觉差别很大。另外呢，因为整体的电池布局就在于底盘的中央正下方，所以整体来说重心非常非常的低，驱动方式是电动马达单一马达驱动，而且它摆放的地方呢是在后轮，所以你现在开的是一台纯正的后轮驱动车、你看这种感觉、以前我们在传统的燃油时代，如果你要开到一台纯正的后驱车，那你要花多少钱呢？那另外啊，你说这台车哇，开起来跟我的燃油车完全不一样，那有没有一样的地方呢？开起来会不会不习惯？其实它也有一样的地方，例如说它有乳行功能。假设我停红绿灯，停下来之后，我放开，它有乳行功能。有一些电动车没有乳行功能、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开起来好不习惯了。为什么放开刹车之后，它不会慢慢的往前滑呢 ？N7 是有的。好，那我会这么建议你啊 ，N7 这台车哦，你可以把它无痛上手，直接开得很好。但是等你熟悉之后啊，方向盘上面有两个很有趣的按键，有没有看到两个电的标记？一个是加号，一个是减号。现在是 Level 0，我们来极端一点，我们来调到 Level 5。哦、我会建议大家，你熟悉之后一定要去尝试它，因为你去尝试的结果会有三省。哪三省呢？第一个，节省你的能源，这个东西呢就代表你回充的动力的大小。现在我调到了 level 4，它总共五个阶段，0、1、2、3、4，总共五个阶段，现在 level 4，所以我放开电门之后，哇，它的回充、它的回充力道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假设我有长下坡，或者是我放开电门之后，前进的这个动能呢会成为它回收的动能，再帮电池充电。所以第一省就是节省你的电能，节省你的能源，让你的续时里程可以更高，何乐而不为，对不对？第二省是什么？省你的来电片。长下坡的时候基本上它有一个很强的阻力在，你几乎不用踩刹车。第三省是什么呢？就是省心。假设我现在加速放开电门之后，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强的刹车力道，等同于我自己去踩刹车。但是你看我的脚，我从来没有踩刹车，但是车速一直在下降。所以开起来可以实现一个踏板就做到加速跟减速，省力又省心。这个是你的第三省。所以你说、这个车开到最后你开始熟悉之后，你不去用它吗？真的太可惜了，你都浪费掉了，对不对？而且不止这样省了，换电动车还可以省什么？省税金啊，现在税金是完全零。那么这些提到的、都是 N7 跟传统燃油车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它非常非常有趣哦。好，接下来我们换个场景，我们来体验一下它的安全配备，接着带大家上高速公路来体验哦。第一次出现在纳智捷车款上面的 Level 2半自动辅助驾驶哦。现在呢时间哦比较尴尬，因为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试这台车哦。现在车比较多，但没有关系，我就是要环境越复杂越好，我就想知道它到底写的怎么样。那同样的，透过方向盘上面的按键，我们把它开启设定，好，只要是绿色的线就代表已经开启了。好，现在把时速设到最高速线，好，现在完全是绿色，我们来体验一下它设定的怎么样，包含现在车比较多的情况还要进隧道。进隧道基本上很多车厂是不建议你使用的，因为雷达波在里面它的干扰会很多，有时候呢就会失效。但我偏要试这个环境，好，来试看看， 使用到目前为止，感动啊！我们台湾自主研发的电动车上面也有 Level 2半自动辅助驾驶。好，我现在把手微微的放开，我试就好哦，我试就好，大家不要轻易尝试。你会看到方向盘微微的转动，哦，它的介入其实是蛮积极的，很精准的维持在车道上。但是你看，离开太久了，它就会警示你，请手握方向盘，哦，所以不要把手离开。整套包含什么？自动加速、自动减速、维持系统，甚至呢，在市区的时候或者是赛车的时候，它可以跟到停，短时间内前车又启动的话，它可以继续的跟上去。那如果你在市区自己开，我不想开这套系统，我想自己开啊。那停红绿灯的时候呢，记得你的刹车踩深一些些，它就会有一个 Auto Hold 自动的驻车功能，你的脚呢就可以离开你的刹车。停等红绿灯，让你的右脚休息一下。所以它在整套系统上面，它的确是有跟上时代的哦，这个是很棒，这个结果对我来说体验下来是很棒的，就是要这个样子。纳智捷，请继续加油，好不好？好，接着我们到下一个目的地，我要体验的是什么？充电的部分。好，我们的最后的一站就是要来充电，充完电之后我们要还车了。最后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哦，我想这一次纳智捷推出的全新的 N7， 它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绝对会让人非常的有感，包含我自己是纳智捷的车主，我觉得很有感觉。第二件事情，我觉得今天试驾上面有一些遗憾，有一些我没有办法体验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试驾的时间实在是太早了。例如说，它其实车载系统有内建地图，而且里面有充电站的资讯，我不用自己 Google 附近有哪些充电站再过来这个地方。但是呢，目前这个功能还没有被放到车上。第二件事情遗憾的就是，它其实纳智捷有一个 App 叫 Lux Club， 这个里面呢整合了，据说啦，整合了七家它合作的充电厂商。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哦，那我怎么充电，对不对？那其实还好，它有让我体验到另外一个，就是它宣称未来你只要装这个 Lux Club 这个 App， 然后你其他七间的 App 你都可以不用装哦。听说他们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开过来插上去，你也不用打开 App， 便是你车身的 ID 通过之后就自动开始充电。我没有 App， 我不知道，但是的确插上去之后就开始充电了。如果纳智捷真的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说目前这个 App 会是台湾充电原厂充电整合的第一名。因为之前我试过，不管是宾士的甚至是和泰的，在整合度上面都没有听起来这么高。但是今天很可惜没有办法体验到，但是随插即充这个的确，这个概念是蛮不错的，整合的挺好的。那么我想最后也要给出一些建议啦，例如说充电的时间，虽然大家各家厂商都是30分钟，10%到80%左右，但是我希望车内既然有这么大的萤幕，为什么不把一些串流影音平台放上去，让我们在充电的时候在车内我们也可以看一些影片休息一下，何乐而不为，对不对？那么最后对于我来说，我怎么看纳智捷的 N7？ 我想汽车这件事情呢，从燃油车转换到电动车，这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在我看来，纳智捷这个品牌转换成电车之后，以往为人诟病的，尤其是油耗的问题、变速箱的问题，现在都不存在了。加上了科技，加上了外观，加上了一些设计等等，我想各位台湾还是有机会，没有一个人应该放弃，好吗？那至于我到底买不买，我想经过今天这一整天下来之后，我的想法是没有改变的，等车吧。好，如果各位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我都会看，好吗？我是宜晨，我们下次见，拜拜。